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然后圣经说亚当是上帝的儿子，所以这个耶稣是从人的这一条线上走到上帝那。马太福音是从亚伯拉罕大卫啊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是讲到耶稣是君王，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，所以家谱是从上面下来的。那作为一个人，这是我的看法，不一定是你同意的。作为一个人，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祷告的时候，汗珠好像血滴滴下来，痛苦，天使来扶着他。好，那这个第一次祷告会呢，就是为什么把这个图放在这里。第一次祷告会参加有多少人呢？虽然是有十二个门徒加耶稣十三个，耶稣在一进到科西玛尼园的时候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先坐在这儿等一等啊，我要到那边去啊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。”所以这有九个人呢，啊，八个人，犹大不在，大家坐在园子的门口，要坐在等一等。他就带了三个人啊。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，当然是雅各、约翰，加上他自己，就四个人，就走到一个地方去。啊，这个祷告会有四个人，那也不错了，百分比很高，差不多啊 50% 啊，50%。啊，现在教会是任何一个教会，能够有50%的人参加祷告会，那是非常非常属灵的教会。但是可惜的是，祷告的气氛不是很好。怎么不好呢？都睡着了，是一个很沉睡很沉闷的这种祷告会，好像都没话讲了，你等我，我等你，都不出声，那你来祷告干嘛呢？祷告会就是要发声的，群体祷告，大家都要讲话。韩国祷告会我喜欢，就他们就每一个人都开口。那问题是你不习惯的话，你就被别人抢去了，就在听别人祷告。但是他们不会的，他们都自己祷告，讲的你越祷告声音越大，然后就压过别人的声音，就听到自己的声音。所以你去听，去参加他们的祷告会，就是震耳欲聋啊，有的甚至于拍地板，一直拍。那更你更听不到他别人的声音。可是呢，这个祷告的心态不一样，有两种的心态。一种是耶稣的心态，耶稣这个时候有一个紧迫感，他知道他要面对的是十字架，所以他圣经说他忧愁难过，心里忧伤，几乎要死。那在这个时候，我相信祷告是非常的迫切的。在我服侍上帝的这么多年里面，我从来没有看到中国教会、美国教会有那么多人来祷告会的。什么时候？911之后，很多人吓死了，很多人醒悟，很多人本来要坐飞机的，要上飞机，在 Newark 那个飞机要起飞之前发现有事情，结果没开，他说糟糕，不然呢我也没命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来祷告，但是耶稣自己不是怕，但是门徒不能够跟耶稣有同样的感觉，他们在那里沉睡，因为耶稣他的祷告里面也有使命感。他说倘若可行， If it is possible， 倘若可行，那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侍奉上帝不是没有难处，侍奉上帝有很多的难处， 所以他说这个苦杯，这个杯若可，倘若可行，求你把这个杯挪去。耶稣也面对着这个十字架的痛苦，也有这种好像畏惧，倘若可行，把这个杯挪去。那但是侍奉上帝不是凭己意行，不是照着自己的旨意，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，如倘若可行你就把它挪去，但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，乃是照着主的意思。所以侍奉上帝是遵主旨意。可是门徒的心态呢？门徒的心态，他们睡着了，睡着了。什么叫做为什么睡着了？因为他们不是食物，就是看不见，看不到现今的这个时代。为什么有人说啊，这个人是现代的先知啊？别人看不见的，他能看见。刚才我讲的那个姐妹照相啊，别人看不见的，他能看见。这些门徒看不到耶稣所看见的，耶稣知道所面对的这个大的挑战，就是的这个钉十字架的事情，他要门徒跟他一起警醒，他们看不见，体验不到。那后面说他们眼睛都睁不开了，我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那么累啊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？他们不能警醒是因为肉体软弱，肉体软弱，体贴肉体胜过体贴上帝。今天很多基督徒也跟这个差不多，如果把我们设身处地的放在科西玛尼园里面，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反应，你会怎么样反应。然后耶稣在这里举行第二次祷告会，祷告会情况有一点不一样，他的主题改了，倘若不可行。第一个祷告说，倘若可行，求你把它挪去。第二次不一样了，这一次参加的人数又少一点了，就是他一个人走到前面去。第二次祷告气氛是比较紧张，因为前面好像还有一点希望，倘若可行就把这个杯给我挪开。这一次呢，祷告以后耶稣有一个感受知道，所以内容就不一样了。祷告的内容就是说，倘若不可行， If it is not possible， 前面说 If it is possible， 这一次呢他说如果不可行。那从倘若可行到倘若不可行，这是灵程的一个大步。小孩子在求父母的时候就说一直要一直要一直要，非要不可，幼稚。基督徒也是一直祷告祷告，上帝不给你就算了，我就不信你了，那是幼稚。从倘若可行到倘若不可行，那是改变，那是进步。他这里说必要我喝，如果必要我喝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那就这个时候第二次祷告的时候，他就肯定主的旨意。那祷告完了以后呢，43节说又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睡着了。我不知道耶稣当时的感觉是什么，但是他不灰心，所以他又举行第三次祷告会，又举行第三次祷告会。那第三次祷告会呢，圣经说的话与先前一样， 说的话跟先前一样。啊，我就有一个问题说，他为什么要重复一次呢？都一样的，为什么还要再说一次呢？都一样的，怎么还要再去一次呢？我想到我们祷告到第三次的时候，这里圣经也记载，第三次又去祷告的时候，应该是他肯定，他甘愿接受上帝一切的安排。这里没有说什么，他第三次又去了啊，第三次祷告说的话与还是与先前一样。完了以后就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，所以这个是祷告以后，祷告到最后就接受啊，并且是肯定甘愿的接受上帝给我们安排的一切。所以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是坦然无惧的。所以在这个凄凉无助的人间冷暖中，耶稣坦然宣告即将面对的生死挑战，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，起来我们走吧，看哪，卖我的人进了，你们尽管去睡吧，我要做的事我必要成就。主耶稣就是这样子，十二个门徒一个跑掉，十一个门徒八个留在外面，三个门徒跟在旁边睡着了。十字架的道路是孤单的道路，十字架的道路是没有人跟你同行的道路，十字架的道路是你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。那这是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都要走的道路，我们都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。结论的几句话，可西马尼是耶稣在上十字架前最惨痛的经验。当然这是从我人的角度来看，耶稣不期望人给他做什么，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说，做一个老师带领一批人带一批门徒，那花了那么多的功夫在他们身上花时间花精神请吃请喝，到最后全部不理他，有的没有力气睡着了，一个人在那里搏斗。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是俯伏在那里趴在那里祷告，因为这个十字架的担子很重。科西马尼也是他地上生命展现灿烂得胜光辉的时刻，何等的伟大，何等的荣耀，说卖人子，人子被卖在人手里，起来我们走吧，看哪，卖我的人进了，我敢面对生命的挑战生死的挑战，走，对十字架没有畏惧。所以对主痴胆忠心处变不惊临危受难的门徒不多啊，十字架下只有一个，十字架下只有约翰一个门徒，其他的全部跑掉。耶稣挂在十字架往下看一看， Where's Peter？ 彼得呢？ Where's Andrew？ 安德烈呢？ Where's Philip？ 菲利呢？都没有了。Where's James？ 没有了，只有一个，只 叫约翰，看你的母亲，看你的儿子，把妈妈交给他。我们去巴莫海岛的时候，还看到玛利亚的住家。约翰听说玛利亚年老的时候走不动了，约翰也很年纪很大了，背着玛利亚上山到他的住宅。这是传说。十字架下只有一个人，如今肯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的又有多少？你是彼得，你是犹大，你还是约翰？所以如果主今天带你去可西马尼园，你会与主一同警醒吗？我再说一遍，如果主今天带你去可西马尼园，你会与主一同警醒吗？你不要骗自己，也不要骗耶稣，你自己回答这个问题。我们去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所经历的心灵的那种忧伤，几乎要死的感觉，需要有人跟他一同警醒祷告，却是找不到一个。主啊，今天我们你能够在我们中间找到几个。主啊，求你赦免，求你感动，求你带领。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